费仲看了苏妲己的信，把他吓得呆若木鸡呀、啊！因为苏妲己在信中告诉他，你要给我出个主意，陷害中宫，立我为王后，一旦我当了王后，一定提拔你的官职，如果你拿不出主意来，我绝不轻饶你，上写着天下之之万。费仲一想，这可要了我的命了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人送饭菜来了。大人，你已经三天没吃好饭了，我做了一样拿手菜，请老爷品尝。
放这儿吧。哎，
送菜的人呢，手拿着托盘在桌旁边站着没走。费仲感觉奇怪，江环呐、啊，我对你怎么样？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小人无以为报。
好，好啊。那么我遇上一件为难的事情，你能帮我的忙吗？
只要大人吩咐，小人万死不辞。
好，好啊。
这件事情出我的口，入你的耳，能行则行，不能行就作罢。关键是不能张扬出去，不能被第三者知道，懂吗？
我懂，你说吧。
我打算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这般这般这般这般。你能替我去冒冒险吗？
能，
只要大人信任我，小弟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全敢干。
行了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
费仲回到屋里，拿出黄金100两赏给江环，千叮咛万嘱咐啊。江环领命下去准备。这费仲啊，总算睡了个太平觉。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把这计划写了封密信，以给纣王问安为名，过了分宫楼，来在内宫，托人见着滚珠，把这封信交给他。滚珠得了信，交给苏妲己。苏妲己看完了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吃完了饭，纣王传旨上殿。哎呀，钟鼓齐响，京师震动，连百官在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。这么些年了，纣王主动升殿，头一次，莫非他真改了不成吗？400文官武将袍服整齐，在九间殿外的候驾。单说纣王冠冕整齐上了辇，苏妲己送出寿仙宫，金瓜武士左右护从，保护纣王赶奔九间殿。可转过分宫楼就属于外边了，这龙辇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在假山石后面噌钻出一个人，轻纱罩面，手提单刀，干净利落，嗷一嗓子跳到面前，是举刀便刺，嘴里还喊呢：“昏君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！”把纣王吓得妈呀一声，从脸上就摔下去了。但是这行刺怎么能成功？他周围多是保护的，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这刀崩飞了，打翻在地，把他捆上了，赶紧把纣王从地上招起来。纣王的冕旒冠也摔扁了，脸也变了色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吓死孤家，这怎么回事？启奏陛下，把刺客已经抓到。
好好好，容我升殿审问。
纣王升了殿了。百官一看天子容颜更变，浑身抖作一团，就知道是有事儿了。 参王拜驾之后，纣王这才问，昨夜晚间哪位爱卿轮值？轮值啊，就是在王宫里的执许。他这一问，左班之中跪倒一人，陛下，昨夜是臣轮值。纣王一看，谁呀？大将军鲁宾，就是跟冀州侯苏护有交情的那位。鲁宾，既然是你轮值，为什么在分宫楼前朕遇上了刺客？这刺客从哪来的？鲁宾一听可吓坏了，蹦蹦蹦往上磕响头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，这不可能啊，昨天晚间臣在轮值的时候亲自巡更下夜，没有半点可疑之迹象，外人怎么能进得了九重呢？这怎么解释？文武一听都吓坏了，哦，怪不得皇上气色不好，遇上刺客了，真奇怪，哪来的刺客？武成王黄飞虎出班启奏说，陛下降旨要升九剑殿，一时间文官武将都来了，是不是这个刺客混进来的，利用这机会藏身在分宫楼前也未可知。纣王点点头，清言有理，这样吧，这个刺客我还未审讯，哪位卿家代劳替我严审，要查明真相。言还未尽，费仲出班跪倒，陛下，臣不才，愿替主子勘问。
好，就把他交给你了。
费仲为什么出来？因为这个计谋是他出的，这刺客行刺是假，陷害江娘娘是真，他恐怕别人一问问唠了，因此抢着逃旨，别人不知道啊。这费仲还像大公无私的样子，就在九间殿前设立公案，吩咐一声把刺客带来，文武百官都听着。这费仲一问，也用不着动刑，这江环跪在地上说明真相，两旁的记录在案。问完了，费仲捧本上殿，跪倒在龙书案前，陛下，方才臣审问刺客，他已经全部招供，记录在此，请陛下过目。
呈上来。
等呈上来之后，纣王一看，
啊，
刺客招认，我姓姜，叫姜桓，我生在东鲁，当初随着姜皇后来在朝歌，前些时姜皇后下一道密旨，把我叫进中宫，当面交代，叫我刺王杀驾，其目的把天子赐死之后，迎接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继承大位。
我就是为这个行刺的。
纣王一看呢，眼睛都气得冒火呀，奸人焉敢如此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前几天我叫妲己给你歌舞，你连头都不抬，还跟我说了一顿赌气的话，闹了半天你暗地之中买出刺客，想要刺王杀驾，由你爹来当天子，你还是我的原配夫人呢，竟有如此狠毒之心，朕岂能容饶？为了核对清楚，他让费仲把姜桓带进来，当着400文武的面又把口供说了一遍。文武一听，哗，乱了。 为什么？谁也没想到。
但是脑袋一凉快，人们心里都清楚，这种事肯定没有，
其中必有隐情，那江娘娘绝不能干这事。正在这时，赵王降旨让西宫的皇娘娘审问江娘娘，又降一道旨意，将朝阳正宫贬为庶人，要严刑问供。旨意传下，不能更改呀！班职官赶紧到中宫，
江娘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正跟宫女们闲谈呢。旨意到，
他赶紧跪倒接旨。等旨意一宣读完了，江娘娘就瘫软在地呀、啊！
冤枉，冤枉啊！天大的冤枉，根本无有此事。
这时有掌刑的给他挂上忠孝带，把江娘娘带到西宫。西宫呢是皇娘娘，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，她跟江娘娘感情最好，姐妹两个人处的跟一家人似的。她也没想到出这种事儿，刚才接了旨意了，天子派的主审此事，不能以私废公啊。他没有办法，把桌案准备好了，掌刑的分立在两旁。这时江娘娘就被带来了，现在贬为庶民了，一点权力都没了，赶紧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：
娘娘圣明，我冤呐！
皇娘娘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敢说别的，
我说江氏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买通家奴刺王杀驾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还不从实的讲来，冤枉，冤沉海底，是绝无此事，请娘娘带奏，天子明察，一定是有坏人给我安葬。
他本来没做这事儿，你怎么问？就是这话来回翻，旁边有记录的，全记完了，让江娘娘画了押。皇娘娘上年赶奔寿仙宫，
纣王正生气呢，这个贱人怎么这么大胆子？哎呀，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原配的夫妻，他还派人杀我，其心何其毒也！
有人报，皇娘娘来了。赵王见面就问：
那贱人可曾招供？陛下圣明，方才奴婢审问之时，发现江娘娘一片至诚，绝无有虚假，她连喊冤枉，不承认此事。我也认为这事绝不是她干的，其中必有隐情，这是她的口供，请陛下过目。
废话，她没招供，叫我看什么？
这怎么办？妲己在旁边乐了，
美人儿，你孝姑无能吗？
臣妾不敢，陛下请想，人心叵测呀，凡是这种尖角的人是最能言善讲，您想他干了这种事，他能轻易的招供吗？你一问他，他能说吗？要想叫他说实话，除非得用重刑啊，跟他商量是不可能的。我有一法，陛下可以降旨，如果他不招，就抠下去一个眼睛，眼是人的心苗， 这一抠下眼睛来，他一疼，他就说实话了。
对，太对了，难得你怎么想的这招来的。赵王把旨意传下，把皇娘娘吓得魂不附体呀，赶紧回到西宫，见着江娘娘就说：“我的好姐姐呀，你前生做了什么孽？你得罪了苏妲己呀，这个奸贼在天子面前进谗，要给你动酷刑，说什么你要再不招认就抠下你一只眼睛，天哪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不如你听妹子的，你就承认了吧，即使你承认了，我想天子也不能要你的命，从古至今还没有这样的章典，中宫犯了罪没有死刑，顶多把你贬入冷宫啊。等以后查明真相，旨意赦免，你还可以回到中宫，不然这太可怕了。江娘娘闻听冷笑了一声：“皇娘娘，我没有的事儿，你怎么叫我承认？这是闹着玩吗？我何曾买通过刺客？我怎么能说把天子赐死，让我爹当天子？娘娘，请想，即使我爹继了位，当了天子，我又算个什么？我还能当朝阳正宫吗？再者一说，我儿殷郊已立为东宫守爵殿下，天子百年之后由他承嗣大统，我就是一朝的太后。我怎么那么傻，放着太后正宫不做，非要让我爹当皇上，对我究竟有哪些好处呢？这人至愚至傻，也不能干出这种蠢事啊！一定是有人加害于我，请娘娘转奏天庭，我绝不能承认，即使挖去我一个眼睛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圣旨到，执行的赶到了，再三催逼，叫江娘娘招供，江娘娘把银牙一咬，就是不招。掌刑的没有办法，只好伸手把江娘娘挖下一个眼睛去。您说这人受得了？江娘娘血流一襟，是昏厥在地呀。黄娘娘不忍的看，把脸背过去，用袖子堵着鼻子哭。后来他赶紧命人把抠下那只眼睛搁到盘里，到寿仙宫前去见纣王，把经过一讲，没有考过。纣王一看这眼睛啊，也傻了，妲己呀，都怪你，我们是结发的夫妻，我怎么想怎么不对常，他怎么能陷害孤家呢？我想其中也可能有隐情，你不给我出好主意，专出馊主意，这还得了？现在不可收拾了，朕一定与你算